姊妹们平安。假如我们要从圣经当中找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求学问的时间最长，学问最大，这个人大概就是摩西，除开主基督以外。如果我们要找一个人在他一生当中经历的神迹奇事最多的，可能也是摩西。还有在他的生命当中经历的苦难、困难、危机最大的，可能也是摩西。而他自己在他的身上所负担的责任，恐怕也是最大的。所以摩西是圣经里面的非常非常重要一个人物。在圣经里头，前面摩西五经里面记载他的故事非常之多，特别是在出埃及记、民数记，这里面记载很多生命记，甚至于这个约书亚记，很多希伯来书啊、使徒行传，到处都记载摩西的一生的事迹啊，非常可以说是他的责任要把神在历史当中的启示传达跟众人，他的责任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到迦南地，带去安迦南地，他的责任要建立以色列人的一切的制度，军事制度、这个宗教制度、行政制度、各种制度。摩西啊，摩西，所以摩西啊，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人物。他是以色列人的英雄，他是人、神和人立约之间的中保。你想想看啊，没有一件事情是简单的，啊，这个责任之重大，恐怕超过我们世界任何一个人的仔细思想的时候，啊。那我们今天要花40分钟的时间呢，来分享有关这位以色列人当中的英雄的故事。而在这个人故事当中，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一点是哪里呢？就是他所表达的是什么？就是他对神侍奉的忠心。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那位忠心到底的摩西啊。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做一个段的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侍奉你。求主你自己在你的殿中居首位，你在这里能够得到你当得的荣耀，也在我们的心里居首位，也在我们的心里能够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求主你今天亲自启示跟我们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进入真理，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好让我们在侍奉你的时候有像摩西那样子的忠心。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的带领赐福。我们感恩祷告祈求是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们。这位的摩西啊，摩西一共活了120岁啊，活了120岁，他没有能够进入迦南啊，没有能够进入迦南。在摩西的120岁的过程当中，我可以简单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啊，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40年，是在埃及受教培养装备的时候啊，大概40年。然后他逃到米甸，在米甸牧羊又40年。那最后回应神的呼召，回到埃及，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然后死在尼泊山，又是40年。所以大概 有这四十年的光阴，可是我觉得贯穿在莫西整个一百二十年的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他对神始终存着从始到终存着一个敬忠的心。所以圣经里面讲，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啊。那我们看他在三段时间当中，他如何在神的家中来敬忠呢？前面的四十年，圣经很快就过去。你如果读埃及记第二章、第三章，很快出埃及记第二章，很快就过去了啊，很快就过去了。讲到摩西，出生以后就，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法老要这个杀害这个以色列人的后裔啊，长子要杀害，所以他的父母把他出生以后很短一段时间，几个月就把他隐藏了几个月，然后就把他装在一个篮子里头，摆在河里边啊。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在埃及出埃及记就讲，然后就被埃及法老的女儿看见啊，就把他捡起来。然后他这个摩西的母亲跟他的姐姐很技巧的把他带回家养了一段时间。据这个解经家的研究啊，大概在他母亲在自己家里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四年到五年的时间，大概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然后就送到皇宫去，送到这个皇宫里面去了，就在皇宫长大啊，皇宫长大。四十年的光阴很快就过去，到了出埃及记第二章就提到他什么时候这个起来，然后打抱不平杀了埃及人啊，被这个法老王要抓拿他，然后他又在他自己的族人当中啊去排难解愤，结果受到他们的攻击。大家记得故事啊，很短很短，那个时候已经是将近四十岁了啊。那四十岁当中啊，这个出埃及记这个里头没有记载他四十岁当中干了什么，他怎么样子受教啊，怎么样子成长，谁是他的老师啊，学了什么东西，没有记载。可是在使徒行传里头，在使徒们所见证的时候讲啊，使徒们所见证讲这个摩西出生以后就是什么，就是长得很俊美，是俊美非凡啊。讲摩西出生以后小的时候就是这个人长得很漂亮啊，很体面，先讲摩西。讲了以后呢，中间也没有讲他如何的读书啊，求学问啊，受教学，没有讲。很快就讲到什么，说是他在四十年当中了，可是成就了一件事情，就是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一句话啊，四十年他在皇宫受教，斯蒂凡用一句话来形容啊，就是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你念这个。念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啊，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人已经在世界的学问上已经装备得很好了。四十年，我们求学，就算他五岁到皇宫吧，到了四十岁的时候，他受教训多少年了？三十五年啊。三十五年了，我们读书读了多少年了？啊，我们读书啊，这个小学、中学加起来十二年，大学四年，十六年，对不对？你如果继续念，年级所毕业大概二十年，这个求学二十年以上的人不多，对不对？但是有，是不是啊？我是讲正式受教啊，然后你人生一直在学习的话，这个我们就不算，我们算是正式受教育，就有这个结束教育。他在皇宫受教啊，35年，一切学问。你要知道，埃及那个时候是世界的文明古国啊，对不对？文明古国啊，这个一切的学问就是。在当时的文明世界里头，你一切的知识摩西都学到了，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啊。这个就学问来讲的话是蛮有成就的。那我们有时候读书读了几年了，好像就觉得已经不错了，对不对啊？这个研究所毕业进了两年，觉得自己挺好了，对吧？这个学位啊，拿了什么位置就觉得很 在做了35年，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你想想啊，所以摩西从世界上的学问，换句话讲，是埃及代表世界，埃及代表世界，埃及的学问、世界的学问，他全有了。这是这个斯蒂凡见证的话讲的啊。然后摩西长大以后怎么样呢？他这样子以后有没有受这个世界文化影响而改变他的这个信仰呢？也没有，挺难的了啊，你知道挺难的了。假如今天有一个小孩子很小就把他送到美国来的时候，恐怕到了几十年以后他完全变成美国人了，是不是？你假如是5岁，你把他带到美国来，美国来在美国受美国式的教育的话，到了40岁他根本就完全变成个美国人了，你知道吗？跟摩西没有受埃及的这个影响。就像但以理啊，但以理这个被这个巴比伦王拿俘虏去以后，在巴比伦王的宫廷受教多久啊？3年，仅仅3年，你知道吗？他也学了埃及人的学问，也没有不学了这个受了这个巴比伦的文化的影响，可是他没有受他很大的影响，他知识有了，可心里面没有受到影响，啊，这个我们怎么可以看得出来没有受影响呢？你看那个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11章里边讲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以后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是法老女儿的养子，长大以后他不愿意人家怎么看待他，是吧？他宁愿与神的百姓呢同受苦难，这是在圣经希伯来书里讲的，宁愿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而不愿意享受了暂时的最终之乐。这希伯来书在形容他，是吧？这个，而且讲了，他宁愿为基督所受的凌辱，他看那为基督耶稣所受的凌辱啊，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这是什么？这是摩西的这个思想的观念，他的认识。受了35年的教导以后，可是你看他一点点没有什么，没有受埃及文化的改变。摩西啊，这个信仰，换句话讲，他信仰的根基是很强的啊。他对信仰啊，一直忠于摩西他这个祖先的那个信仰，这是不容易啊。那我自己感觉的那几年啊，可能就是在他母亲的家中受教的影响。你知道这个小孩子受教那段时间呢，其实影响他也是很大，我们可能不感觉。上次我们这里在这个教会当中，这个许多小孩子，我看到许多小孩子啊唱诗，我数大概数了一下，我没有一个个，我大概一看，大概有70个，大概差不多70个啊。你知道，我觉得我们教会做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就是这些小孩子，你说小孩子的心最纯洁，最容易接受，而这个思想进去以后啊，他尽管在一生当中有段时间可能偏离，但是他常常会回来，你知道吗？你看许多人呐、啊，许多人影响他一生的时候啊，他出来以后受了世界文化影响，他可能偏离他的思想一段时间，但是呢，那个很小的时候进入他脑筋那个东西啊，他会保存，他会回来，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教会做的小孩子的这个功夫啊，的确是，我觉得在神的面前是很蒙悦了。你不知道一下子可能看不出来，我觉得这个重点还不在他的父母亲啊，这父母亲可能也重，我并不是说父母亲不重要啊，可是这些小孩子啊，从小你把一种正确的这种思想观念灌输在他脑筋里以后啊，影响他一生啊。当我们在思想儿女的时候，你儿女不能够始终在你面前啊，不能，你无论你多大本事，他不能始终在你面前。我们能够给予儿女最大的财富就是什么？就是他自己对他人生、对他的时间、对他的看法有一个什么？有个基本的认识。假如我们能够很从小的时候把一个小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让他在信仰上像摩西这样子能够扎下很牢坚牢的根基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放心啊，你就可以放心。摩西对他信仰的中心，可是 摩西这个时候啊，可能自己觉得很了不起啊，也应该觉得很了不起，是不是啊？很自然的。你想啊，在皇宫长大，一切的学问都有啊，精力体壮，满腹的这个抱负。你看他出来啊，他要打抱不平，他要这个，在他的这个同胞当中去传染减肥，这俨然是个什么？俨然是一个领导人物啊！所以他的这个同胞告诉他，谁让你做我们的领袖啊？不服嘛？他为什么有这种反应呢？一定摩西给他的印象就是这个印象啊，要做领袖啊！谁让你派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他的百姓掐了几他，是不是啊？觉得你怎么回事啊？一定是他在百姓当中啊，那个时候有这个样子啊。我想我们有时候，那换句话讲，那个前面四十年皇宫教育以后啊，受了很好，他思想这个很纯真，信仰很纯真，可是心里面有种什么，有种野心勃勃的样子，可不可能了？我想有一点呢。有点雄心壮志。我们有时候读书等你拿这个好辛苦拿的个学位啊，出来以后就好像天下都是你的，对不对？这个要大大的发挥，无论到哪个地方去啊，要大大的发挥，意见很多，这个讲话讲很多，因为意见很多，觉得这个我都知道，天下都知道，啊，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啊，大概就是摩西埃及出来的时候，啊，就是从那个不是从埃及出来，就是在皇宫受教完了以后啊，那个四十年当中，另一个人另一个描述。换句话讲啊，那是摩西自己觉得他已经 ready， 已经准备好了，要被神大大使用，他愿意服侍主，爱他的国家，爱他的这个民族，这个忠于神的信仰，他觉得他可以什么，可以大大的被神所使用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神说我不能用你啊！你这最看不起很有意思啊！神说我不能用你，让他遭遇到什么？遭遇到本族人的抵足不接纳，遭到埃及皇这个政权的这个追捕，要捉拿他，他怎么办呢？就逃亡。我想他逃到米甸的时候一定相当灰心。好，那明天想想我这个人怎么搞的了，怎么我想跟神办事情是吧，怎么到时候这个天下无立足之地，无永生之地，英雄无用武之地，是不是啊？这个有才能没有人用我，是吧？不能说自连自己的同胞都不接纳我，这是这个，我相信他有这种感觉啊。然后逃到米甸。逃到米甸以后啊，去牧羊，一牧羊就四十年了。弟兄姊妹，这真是你想想看，真是四十年光阴是很长的啊。树牧羊多少年了？大概十几年，对不对啊？这个四十年啊，四十年当中就在旷野啊，在米甸的旷野。到时候那个时候是不是也到西乃去过，我也不知，实在没有记载，对不对？他在米甸，但是一定要经过西乃啊。他到米甸去的时候，从埃及逃到这个米甸，一定要经过西乃啊，是不是啊？那也是旷野之地啊。你看这个神安排人很奇妙啊。他跑到那儿去牧羊，那跟着以后他带领这个以色列出埃及到旷野，是不是有点早期的预备？我觉得很难想象，是吧？这可能有这种信心啊。带到米甸牧羊几十年，我相信这几十年当中啊，这个摩西学了很多的学了很多的东西啊，这个学了很多东西，四十年，这个安静在神的面前，反省，重新思想，装备，你知道吗？我相信许多的思想在他的这个脑筋里边翻腾了啊，翻腾了。后来在约书亚怎么记载，摩西为人，后来你知道吗，他带了这些人出埃及，遇到很多困难啊。可是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他说是摩西为人呢、啊、极其谦和。那这怎么会突然变得极其谦和呢？那跟这地方牧羊有关系啊，是不是？所以凡是不谦和的人送他去牧羊大概有点帮助啊。 啊，你看送到那儿去以后，后来他就形容他这个人呢、啊、极其谦和，啊，不但是极其谦和，不但是极其谦和，你想啊，本来是一个很自己很了不起的人了、啊。他现在变得很谦虚，他这个谦虚除了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以外啊，当神呼召他在荆棘当中显现呼召他的时候啊，摩西一再表示他的谦卑。摩西说：“我怎么能去呢？是吧？我有什么资格去啊？我没有知识啊！我去跟人怎么讲？你将我去带我的同胞出来啊？我有什么资格去啊？你读埃及出埃及记啊？所以说我怎么讲呢？我没有话可讲嘛，而且觉得我没有能力了，这个法老怎么会听我的呢？一直你注意看他的跟神办交代的时候啊，他跟神办交代的时候是办到什么程度啊？这个神法路啊、你怎么推三阻四这个地方啊？我都替你解决，对不对？你不会讲话，我派亚人跟你讲话，我也吃给你口才。我们凭这个斯蒂凡见证所讲的话就知道，他不是真没有口才呀、啊。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斯蒂凡讲，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他怎么能够一点不会说话呢？那是他的谦卑，你知道吗？他觉得不行，觉得不行了，你知道吗？他这个时候在旷野的磨练以后是吗？觉得他不行了，你晓得是吧？我没有能力啊。最后他告诉神了、啊、你高兴派什么人去就派什么人去吧。你注意看了，神发怒，你这人怎么推三阻四，我要呼召你出来做事情的时候，你没有人，你觉得你不会讲话，我找亚人听你讲话，你觉得在法老面前没有能力，我跟你跟仗，对不对？你一使用就会彰显你的这个神的荣耀，你怎么推三阻四一直不答应呢？所以神不高兴。你看到摩西的这个整个改变吗？啊，整个改变吗？摩西在出埃及当中的时候啊，遇到任何困难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求告耶和华。你注意看啊，没有凭他在埃及的35年的教训来行事，不用，没有凭埃及的学问来行事，任何困难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求告耶和华。你注意这个整个故事啊，而且摩西自己也做见证，摩西自己见证哪里？你看诗篇90篇，啊，诗篇90篇啊，主啊，你世世代代为我的居所，你知道？主啊，你世世代代为我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处，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啊，你是神。这个思想从什么地方养成的呢？旷野。你如果最想这个诗篇90篇啊，摩西在什么时候写诗篇90篇啊？很可能就是在米甸的时间。你讲啊，说我人以色列年月不过是70岁，显然他还不到70岁，是不是？其中的劳苦愁烦都是劳苦愁烦，是吧？如果强壮的可活到80岁，显然没有到80岁，所以他是80岁的时候受呼召，是不是？所以很可能他这个写这个诗篇90篇的时候啊，就是在米甸的时候。换句话讲，米甸牧羊造成了两件事实。第一件事情，他变得非常之谦虚谦卑。第二件事情呢，他对神的这个认识啊越来越深厚。主啊，你世世代代为我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处，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呢、啊、你是神。你知道这个，我觉得旷野生活是我们有时候感觉啊，有时候我们办事情出点问题啊，不顺畅啊，这个失望啊，灰心啊等等啊，有个可能就是我们没有经历旷野的生活，没有牧养啊，没有经过旷野的锤炼。这个摩西，这个你看这些人物啊，基督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多大年纪啊？三十岁是吧？三十岁以前做木匠啊，你如果到拉萨，你看看那个木匠小房子，小得不得了啊！那个不比我们现在的这个 workshop 差得太多了，小小一个地方啊， 在那里敲敲钉钉打打。他一面敲敲钉钉打打，你知道个脑筋里面就是受磨练啊，这人的品格性格在受磨练，信仰在受磨练，叫做锤炼啊。这个摩西在米甸经历这个锤炼，摩西如果没有米甸的四十年的锤炼，他无法没有能力，没有这个耐心，没有这个毅力，没有这个远见，能够带以色列人从埃及在经历旷野的生活，他没有办法过旷野的生活，你知道吗？啊，所以你看看摩西在这个这段时间啊，我觉得对他的真是那段时间四十年时间是干什么？是受磨练，等候神啊，等候神磨练他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真正和神使用的一个器皿。奇怪在哪里呢？当摩西觉得神，摩西自己觉得很行的时候，神说你不行，你要到旷野去受磨练。当摩西在旷野里面磨练磨练磨练，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神说行了，你现在要回去为我办事。这个我们这个人呢、啊，所以当人自己觉得不行的时候，大概可以用他了。当人觉得如果是什么我都有办法。都有办法。我觉得我们以前他们告诉我，我们东部以前教会里面他们要找一个人在教会里服侍，那我一点都没有任何的这个 involvement。 那有时候他会传话到我的问我，所以我这个现在有那么几个人，哪个人是怎么样，你觉得如何？我说的听了半天以后，我也不知道哪个人到底怎么样，没有谈过话。我当时有个人绝对不能用，他为什么呢？他告诉教会啊，他说你只要找我来，你让我在你们教会由我自己走，随便怎么走，走两年你再看看教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有时候我说其他我就是因为他讲这个话，我说这个人是绝对不可以用啊，绝对不可以用。这个你看这个神用人了啊，神用人的就是用到他觉得他自己不行的时候，不行的时候你才能够什么，你才能够依靠神啊。其实你依靠神的时候，你自己的能力没有出去，是你依靠神的时候，神才使用你那个能力。你有一种能力，你从世界上哪里天赋来的，哪里来的这个能力，你不交在主的手中的时候不必使用，而且你按照你的意识来使用的时候，你一用你就出问题，你这些晓得我的意思吗？所以当你啊把你自己交在神里面，你觉得我这个东西不行，神就接着你，接着你以后，你不行的东西变得行了。你知道吗？你本来认为不行的东西其实是有用的，你之所以不能用，就是因为你自己没有伏在神的下面。摩西经过旷野这几十年了，四十年了，是我觉得是他生命当中成长，很了不起的四十年。四十年以后，八十岁我们早就退休了，对不对啊？那等到我们人认为要退休的时候，人说不行啊，你现在要出来做事情了。哎呀，这个我觉得这个所以教会六十几岁退休恐怕是太早了一点。你这个讲了嘛，讲了这个八十岁出来，对不对？昨天我看到一个报章讲，有个人八十岁以后他也开始念 PhD 啊，我觉得这个鼓励很大。八十岁对不对？这个摩西八十岁是说你要回去带领我的百姓出来啊。这个摩西然后你知道，然后你想啊，然后这些事情我没办法在这一个个叙述，那太多事情了。你看他在这个埃及法老王面前行了多少神迹奇事啊，是吧？然后过红海，进迦南，到西奈山，是不是？叫到这个加底斯巴利亚，然后你知道，然后在逊尼旷野里边来流荡，啊，流荡，哎呦，啊，流荡四十年，啊，流荡四十年。然后再带领这些带领一些人呢，绕过以东，绕过这个摩押啊，避开以东，绕过摩押，然后从这边呢 从犹旦河的东边，到这个摩崖地对面的这个山谷，到了尼波山那边，你想啊，经过多少时间？啊，经过多少时间？你如果每一件事件看了、啊，真是不简单了 啊！经过不简单，西来事件啊，西来事件，这是金牛犊吧？啊，大家记得金牛犊事件。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很多都是 crisis， 很大的 crisis， 百姓反叛，他的这个亲戚反叛，他的同工反叛。你注意看了啊，多少这个人生的 crisis， 你知道吗？到了有一次啊，摩西这么经过40年以后。在米甸培养啊，讲他已经是这个为人极其谦和的时候，他还发脾气。到那个你知道，离过西奈山以后啊，刚刚过了西奈山不久的时候，这些人又这个老百姓又 complain， 是没有肉吃啊，没有鱼吃啊，没有迦南的葱蒜那些都没有，好东西都没有，啊，好东西没有 ，complain 以后，而且你知道那一次的 complain 比前一次未到西奈以前 complain 还厉害。因为圣经里面讲他苦号，苦号是什么意思啊？又苦又闹啊！因为他没有鱼吃，没有好东西，又苦又闹，他大哭大闹。这个神发怒，圣经里面记载神发怒啊。摩西生气，摩西啊，这个极其谦和的人生气，生气以后他告诉这个神呐、啊，他说你怎么把这种事情交给我？我有什么办法？他说我没有办法。这些事情我承担不了，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圣经很有意思啊，承担不了。后来神告诉他，你要选70个长老，我给他的领命，让他能够分担你的工作。你注意念这些故事很有意思。换句话讲啊，许许多多的 crisis， 他的亲戚反叛他，米利亚亚人反叛他，嫉妒反叛他。同工可拉党，你知道吗？这个反叛他，多少事情啊？这些带250万的人离开迦南，经过旷野。但是这个补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对不对？啊，现在在后勤，那个后勤怎么做法？如果今天我们要派一个宣教士出去，你要把那后勤搞好啊，对不对？这个什么？什么一年花多少钱啊，跟他联络啊，各种东西啊，预备啊，有事情到哪里去给你找帮助啊，是不是啊？到时候还派你去看看啊，很多很多，对不对？这是小小一个工作。摩西250万大军呢、啊，是吧？这耶和华的军队从那里出来以后，你看啊，到了旷野，没有吃的，没有住的，可是摩西啊，一面走一面解决问题，一面组织军队，组织政府，组织这些东西。还是什么建立帐幕？注意看啊，建立帐幕。西奈山以后建立帐幕，帐幕就是什么？就是以前这个会堂的前身，对不对？就是这个殿宇的前身，对吧？心里面是神的殿，那个是帐幕，后来成为会堂，后来成为神的殿，对不对？这我们所知啊，这些事情是同时进行的啊。这主力工作是这样子，你同时进行的，你不能说是我今天办了这个事情以后再来办好了，办妥当了，100%妥当，再做第二件事情，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没有说是等你到了迦南以后，一切都建立好了再跟我建堂吧，没有，这个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子，你注意看了、在那种旷野当中奔波逃跑的时候，要建立会幕，你看那个会幕啊，会幕是很详细的啊。很费钱很费力建立的东西，你注意看吧啊，他们的财富都摆在那里啊。这个在摩西的整个迦南的这个当中有几件事情呢、啊、挺重要，我稍微touch一下。一个就是在这个迦底斯，他派探子啊去探这个迦南地啊，探到迦南地回来以后啊，有10个探子，8个探子说是不行，比较之下我们10里相差太厉害，不能进迦南。大家记得故事啊，这个两个人说是可以进去，约书亚还有加利两个人可以进去，10个探子去看到同样的事情，8个人说是不能进去，2个人说可以进去，是不是啊？有人看了以后说是这些是伟人啊，这些人看我们如像什么，如像蚱蜢一样，如个小虫一样，我们实在不值什么，怎么可以跟他们打仗呢？对不对？ 可是加列跟约书亚怎么看呢？说是、啊、这些伟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神一般交给我们了，他是我们的食物。你注意看啊，这个同样的事情啊，同样的摊子啊，这个认识了解不一样。我的重点在哪里呢？约书亚跟加列以信仰的眼光来看迦南地的时候啊，他觉得小事一桩，你知道吗？小事一桩，你进去，神已经征服交给我们了，你去领取就好了，对不对？这些都是跟我们的食物，长得大大胖胖，对不对？都是我们的食物啊。他是从信仰的眼光来看，没有问题啊，啊，没有问题啊。可是你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你拿来一比较，这个人这么大，这个才那么远的地方，我们跟他比，他们是有训练的军队，有铁甲，有很多东西啊。这个、现代科技，那个时候的现代科技啊，不是现代的科，我们现在的现啊，这比我们高明的太多，我们怎么跟他打呀？不能打嘛，对不对？逃避。可是以信仰的眼光来看呢，小事一桩。你看、啊、这个信仰很重要。我们现在我感觉，我们很多时候做事情的，如果是我们从信仰、从神的眼光来看困难了、啊，从神的眼光来看困难的时候、啊、那困难像芝麻小点那么大。如果我们从困难的地方来看神了、啊，神就变得这样子的小。我们呢、啊，是我们常常这个服侍的时候啊，有人就哎呀，什么人呢、啊？你看看嘛，你这个脑筋不要在那里、啊，你看看这个事实在这里嘛，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困难重重。你如果你是从世界的眼光，从现在世界的 data 来看很多事情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做成。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啊？你如果从信仰那样看的时候呢，那个困难呢就消失。所以你从哪个立场来看事情啊，这个就会看得出来，你信仰的根基，也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真正问题的严重性有多大啊。有的时候我们把它扩大，把世界上那个真正的问题扩大个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在你心里面呢，那个神的地位就减少，神呢、啊，神变得很小。其实神告诉我们了，仗已经打过了，迦南的仗已经打过了，在信仰里边呢，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了，已经得胜了。他要跟我们做的是什么呢？你只是收拾残局啊，你就去享受。你去自用支配。我常常听到有时候，这个有些人跟我讲啊，我们说是要做一件事情，那些都说那我们尽量争取，啊，尽量争取是什么意思啊？争取就是我要 make 很大的 effort 去得到，你知道吧？我感觉那个词是习惯用语啊，这个人讲这个话的人并没有什么坏意，啊，习惯用语。我觉得从信仰的眼光看，不是争取啊，不是争取。从信仰的眼光是支取，就是你是领受。神说仗我已经打了，我已经得胜了，我有福气给你啊，你凭信心来领受，你来接纳就好了。你只要接纳，你不要去争取，不要去打仗，不要去花很大的力量。我们刚才念的是念这个圣经这个诗篇46篇的，说你要安静 be still必须掉。所以这里啊，这个你看这个，当然我们以后可能会讲这个约书亚，这个摩西啊，他真正打过几个大仗？没有打过几个大仗，都是内部出乱子，你看到没有？跟内部出乱子，里面只记在前面有个跟亚玛的人打仗，约书亚打的，他只是在山上祷告，对不对？那后来。快进迦南以前打过几个仗，跟亚摩利人打仗，是吧？打仗，那中间那个几十年的漂流，他哪里来的、啊？思想混乱，你知道吗？啊，混乱。他听了这些，接受了这个，他是不得已啊， 啊，他说不对。所以后来摩西的生命经里面讲到，他是我是因为你们的缘故而受神的这个惩罚。为什么当年？因为这些人不要跟他进迦南嘛，觉得这个为什么要带我们到旷野来受这个苦难呢？对不对啊？所以摩西真正，我感觉在摩西整个过程当中有两个，一个是他的高峰，高峰是过了西奈山以后啊，他那个石板的甩掉了，知道吧？打碎了，或者重新钉石板。神说：“你要把那个重新石板钉了以后啊，再到西奈山来见我，你知道吗？”啊，他第二次又上西奈山，啊，上西奈山，上西奈山以后啊，上面怎么讲呢？神跟摩西同时站在西奈山上，向民众宣布律法，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摩西的这个人生的高峰。啊，这个经过试炼，现在经过许多事，他一直跟从他啊。到了最后，神重新这个把这个律法刻在这个石板上的时候啊，跟摩西站在西奈山上一同宣布。你想想，这个谁有这个资格跟神站在一起宣布律法？摩西啊，这是摩西的这个生命的高潮。摩西的低潮在哪里呢？摩西的低潮是到了这个圣经里面也是记载，他到了这个尼波山摩亚平原的时候啊，他跟神代求，希望跟神求神让他能够过约旦河，你知道吗？这个神说算了，你不要再求了，你就只能待在这里啊。我感觉那个时候摩西可能，但是摩西没有 complain， 摩西没有 complain， 摩西就在生命记前面讲，就托付这个约书亚，要约书亚能够遵照神的律法，遵照神的旨意，带领这个以色列众进入迦南，啊，进入迦南，这是摩西一生的写照啊。所以摩西真正的最后的时候，我们看一点点的，那就在这个生命记最后啊，生命记34章，摩西死在尼波山。摩西一共活了120岁，在生命记34章的时候，可以说是摩西一生的盖棺论定，就是在这个生命记34章，记载摩西啊死在尼波山。这里讲到啊。34章就讲接到摩西之死啊，摩西之死，这个讲到前面讲到他把他带到这个昆士山加山顶，可能那个山是昆士，这个昆士加山，可能山顶那就是尼泊山啊，又是山头山脉山，你知道吗？啊，所以有不同的名称。这个第三节讲啊，南地和耶利哥城的平原，直到索尔都只跟他看，让他看迦南地，看迦南地。但是耶和华对他说，这是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见之际，我在将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你不能过去，不能过到这个到迦南地去。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其实摩西不能进入迦南了，可能有更深的一个灵里边的意思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摩西是代表律法，摩西啊是代表律法，律法不能够带人进入神的安息啊，你知道吗？所以摩西时代尼泊山有神的旨意。如果用表征的，用这个象征的这个表征的说法来讲的时候啊，这个律法只能带人到尼泊山，你看看这个神应许之地。那神应许之地要凭什么进去呢？什么？你凭什么东西才能够进入那个真正神的安息里面去呢？靠着信心啊，靠着耶稣基督啊！你要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进入那个最后的安息。当然，这个安息有很多意思，我们今天也不在这里讲啊。所以摩西不能够进入这个迦南，有他属灵的特别意思。可是摩西，我觉得在神里边，他也享受了他的一种某一种的安息。这种安息在哪里呢？你看了、啊、这个神，摩西是神亲自埋葬的。有谁是被神亲自埋葬啊？没有第二个人。摩西埋葬以后啊，找不到他的地方。这圣经里面很奇妙啊，你每一个东西你都可以仔细思想啊。神亲自埋葬摩西， 而人找不到默契的地方。这个基督教跟很多宗教不同的地方啊，就是你找不到，很多地方找不到，找不到耶稣的尸骨，找不到摩西埋葬的地方。这个佛教找到一个什么舍利子什么东西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啊？这些找不到，你找不到啊，这个找不到。这个然后你看这个嫩尼儿子约书亚因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所充满。最后十节到十二节啊，这可以说是最后对于摩西的终结。这怎么讲呢？说是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个再没有人，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其他人也不是神面对面认识，中间都经过什么？经过中介是吧？经过中介，他不是的啊。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的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当中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之事。换句话讲，神要让摩西替他走的，就是做这些事，做这些事。这个圣经 summarize 是个一个那么伟人的一个记载啊，三言两语就交代过去。你注意看啊，当我们人要记载一个伟人的时候，可是不行啊，这歌功颂德，你这个太多了啊，这个纪念文字太多了，太复杂了啊。圣经里边记载摩西是这样子一个人，而摩西终其一生，摩西从始到终，他跟我们立下的最好的榜样就是什么？就是他的忠心。我觉得前40年是对他信仰的忠心，中间40年是对神对他呼召的忠心，最后40年呢，是对神所交付的使命的忠心。所以摩西是从头到尾做神的忠心的仆人。我觉得我们服侍神呢，这个忠心是十分重要。这个不只是一时的忠心，而是什么？而是从头到终啊，始终的忠心。这就是我们从摩西身上所领受的，我觉得最明白的、最清楚的、最可以让我们继续不断操练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想念摩西的一生，想念你借着摩西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所建立的榜样。求主真是让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在困难当中，在生活当中啊，无论遇到什么困境的时候，我们能够思念到摩西的作为，摩西的顺服，摩西的忠心，成为我们生活和服侍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家中做一个尽忠的服侍的仆人。我们祷告感恩都是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门。